汽车立体声，越听越爽的汽车杂志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汽车立体声，欢迎大家的收听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说说丰田吧。有一款叫做丰田世纪的旗舰 SUV， 世界的世，极端的极，叫丰田世纪，它是丰田的顶级车型。但您告诉我说，丰田顶级车不是雷克萨斯吗？是的，待会儿呢，我就给你讲讲雷克萨斯跟它的关系啊。而且这个丰田的顶级车型世纪呢，只在日本卖，限量卖，每个月限量30台，起售价格呢是2500万日元。那么从外观来看，我说这个豪华车 SUV 跟谁很像呢？跟劳斯莱斯库里南很像，它比雷克萨斯还要高很多哎。它车身尺寸倒比那库里南小，长呢15米2，宽呢1米99，高呢是1米8，轴距呢是2米9。就是以目前国内 SUV 市场来看，它更像是一个中大型 SUV。那动力方面的话呢，世纪它用的是雷克萨斯 TX 一样的插混系统，3.5升的 V6 加电动机，没有用大排量的 V8 或 V12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你丰田的顶级它的气场也不是那么强大，它不是 V12 啊。但是对丰田来讲，这个车的意义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的原型车是谁呢？是丰田世纪。这是以前，我今天说的是丰田世纪，世界的世，极端的极。那么为什么到咱们中国市场丰田世纪改为了叫世纪了呢？是因为跟商品注册商标有关系。因为在1999年，上汽通用在国内首发的一款车叫别克世纪，没错吧，它注册了，您就不能再叫丰田世纪，只能叫丰田世纪了。好吧，今天捋一下丰田世纪的这个历史。但我们都知道啊，也提到了丰田汽车的高端品牌，最早呢香港广东也叫凌志，但后来叫雷克萨斯了。雷克萨斯在国内卖的不错呀，中级车 ES 月销过万，这个很厉害。还有 LS 啊 LX 这些大型豪华车、大型 SUV 都卖的不错，但是在丰田汽车的产品阵营当中，世纪要高于雷克萨斯 LS。 为什么？因为这车对丰田来讲的意义不一样。因为打造之初它就目标很纯粹，是什么呢？它纪念他们的集团创始人叫丰田佐吉诞辰100周年，所以它的叫做就100年的意思，就世纪的意思。那么对于丰田来说，它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，它也想走高端。你没有超级轿车或超级跑车，总感觉这个企业它的技术能力不够，它不是为了卖，它为了有。所以上世纪六年代呢，它有了一个旗舰轿车来提升品牌形象，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雷克萨斯。那么从发展历史来看，其实没有丰田佐吉就没有丰田汽车，他不顾家族人所有的反对，支持丰田喜一郎你搞汽车，并且将100万日元的专利费给了喜一郎，你就做汽车研发的启动经费。那么世纪就是丰田有史以来最豪华的车型。那么我们再把时间放回到上世纪60年代，日本汽车工业当时已经超过德国，是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。而且丰田是干什么呢？平民路线啊，丰田的平民路线还有什么日产啊，那都是蓬勃发展，当时把美国车打的呀真的是稀里哗啦。他也想走高端，也想走豪华，那么日产先干了。日产率先在1965年推了行政级别的大总统，哎，尼桑，那时候尼桑大家都公爵王是吧。那丰田呢，就在丰田佐吉诞辰100周年之际，在1967年打造一个超豪华的车叫丰田世纪三锤，主要的面对人群是日本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啊，甚至是日本的贵族。第一代丰田世纪1967年诞生，1997年退市，基于1964年推出的皇冠爱的车型打造，外观方面旗舰车型，方方正正，端庄优雅，确确实实当时的高端车型了。内饰方面，第一代啊1960几年织物座椅，3.0 的 V8 发动机，起售价208万日元。第一代丰田世纪从诞生到退市一共延续了30年，那中间有变化，有升级，尺寸、内饰、动力都变化。那么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，丰田世纪卖得特别好。第二代丰田世纪诞生在1997年，2017年退市。那么跟第一代的世纪推出不太一样，丰田这个时候呢有雷克萨斯了，而且丰田雷克萨斯在北美卖得不错呀。那么第二代世纪呢，就是基于雷克萨斯 LS400 打造的，但是它的产品定位高于 LS400， 是丰田的旗舰，只是大家都不知道。那么在第二代的丰田世纪上呢，依然是它独特的凤凰标志，内饰选择精挑细选，据说当时的仪表盘的时钟都是水晶玻璃啊。当然你要说丰田世纪它是基于雷克萨斯打造嘛，第二代的它其实动力方面没有优势，不过想怎么豪华怎么豪华，怎么安静就怎么安静，怎么舒适就怎么舒适，而且那个时候就配备了空气悬架。 1998年，丰田呢向欧洲包括咱们中国及中东地区啊卖了第二代的这个世纪，当时也调整了一下，它这个咱们提供左舵嘛，日本跟咱它不太一样。那么当时这个销量确实因为太贵了哈，所以很多消费者买不起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知名度没有那么高。那么第二代丰田世纪的众多车型里面最特殊的版本是2006年推出皇家版，据说它是日本皇家的御用座驾，售价将近50万美元。这车是标准版车型的5倍。丰田世纪皇家版车身长 6.15 米，轴距 3.5 米。这个车里的内饰是羊绒织物和名贵的实木，就连车门的踏板都是花岗岩石材打造的。2008年，标准版的丰田世纪售价呢是1145万日元，雷克萨斯 LS460 售价是1000万日元，你看雷克萨斯永远比它价格低。后来将近20年的生产以后呢，第二代丰田世纪呢在2017年停产了，累计生产了不到10000辆啊，确实卖的非常少。2017年丰田发布了全新一代的世纪，并且在2018年开始正式上市，售价呢是1960万日元到6000万日元。那么按照当时汇率来算的话呢，相当于18万美金。但是这个第三代丰田世纪不对外销售，只在日本卖。那么从产品力来看啊，第三代的世纪继承了世纪轿车的传统，变化不大，基本不变，格栅细微处调整。环保要求高了，混合动力的 5.0 升的 V8 加电动机，省油，但是你比 V12 这个动力感觉好像差了不少。那么丰田世纪呢，在2019年甚至它推出了一个叫敞篷版的车型，但只生产了一台，而且是独特的四门敞篷模式，没有任何的车顶，就是敞篷车，就是这么纯粹。
汽车立体声，关注你的汽车生活，您的爱车情报站，会新车，私车定制，会买车，会客厅，大驾光临，庖丁解车，精准分析，会拆车，大师来帮您，会用车，自驾上路，会玩车，我们都是汽车人。
欢迎大家收听，这里是汽车立体声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说说顶级的豪华车是丰田世纪。因为呢，别克呢很早就在国内注册了别克世纪，所以丰田没有办法在国内呢用丰田世纪来卖，只能叫丰田世纪。那在全世界的话呢，它叫丰田世纪嘛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说这个丰田世纪推了全新一代的 SUV，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，应该是第四代了啊。发现了这个丰田世纪也不一样了，拥抱时代的变化。SUV 版本啊，它那跟轿车呢都是金凤凰的两只翅膀，据说它是要展望下一个世纪。从外观来看的话，丰田世纪SUV 依然是很敦实，像这劳斯莱斯的库里南，车头特别厚重，镀铬的中网那像铠甲，世纪的凤凰车标标识度太高了，四个独立灯组，气场很强，前包围的话呢简洁而且传统，提供 GR 版本，在普通版的基础上有黑色运动套件，车身尺寸方面提供单色车漆和双色车漆可以选，现在也开始灵活了啊。四座布局啊，舒适型那就不用说了，这车就是为了舒适而诞生的。你说从这个丰田汽车的历史来看啊，雷克萨斯大家都知道是比丰田高的豪华品牌，而世纪则是旗舰品牌，它比雷克萨斯还高。那么对丰田来说呢，这个世纪更像是什么呢？像是一个旗帜啊，像一个标杆，它是日本传统文化和丰田汽车的结合，而雷克萨斯呢则是面向普通人的豪华品牌。现在登陆咱们中国市场的丰田世纪 SUV， 估计它的前景也不太会好，因为你在200万的这个级别的 SUV 市场，大家能选太多了，路虎揽胜、奔驰 GLS 太多了，还有宾利天越长轴版也是低于300万的，289万吧。就算是喜欢日系车的朋友，你有雷克萨斯可以选，而且雷克萨斯的卖相还要比世纪更强一些，大家不认你这个凤凰车标，所以他推出这个车型只是告诉大家我有，至于说卖多少不是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，顶级豪华的丰田世纪可以多了解了解啊！祝福大家用车生活愉快啊！明天同时间我们节目中不见不散，拜拜。